好，我们接着刚才那个事情。如果你想象一下，在一个繁忙的一天，你工作了10个小时，你早上很早就起床了，然后你工作了10到12个小时，然后你撑到下班那一刻，你终于回去了。我有时候就有这种感想，我在开车回家路上，有时候很累很累的时候，我就在车上想，哇，马上就可以回去了，而且特别是冬天的时候，我想马上回去了，好好的洗个热水澡，然后吃上家家烤的那个小羊排，我最喜欢吃，然后最好再来点红酒，然后我就想，我今天晚上一定好好的睡一觉。我心里就是真的有时在这样幻想，我说哇，马上可以到家了，结束一天真好。这个时候，你突然你的电话铃响起来，你接到一个电话，是另外一个城市的弟兄打给你的。他说，他如果就好比这种叫托尼，说托尼不好意思，你们当地有个老年人是我的朋友，他现在生病了，能不能带他去看一下急诊？还帮他翻译一下，他因为他不会说英文。弟兄姐妹，你当时又饿又累，你只想回家，对不对？去医院急诊，大家都有经验的，一等就是几个小时，有时候可能通宵，而且还可能会被感染新冠病毒。而且你跟这个老年人根本不相，你不认识这老年人。弟兄姐妹，我想问一下，这个时候你会做出怎样的决定？我们想在接下来要读的经文当中，我们真的祈求圣灵的带领，帮助我们弟兄姐妹反省我们的内心。我们真的求圣灵的带领。我们一直说我们是因信成圣的道路，坚固我们的信心，活出一个以基督为心的生命，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的生命。让我们一起来打开腓立比书2:19-30，我们打开了，我们最好能翻到腓立比书2:19-30。腓立比书2:19-30，我希望大家都翻到了。然后我们翻到了，我还是请大家我们一起站立，我们一起来在神面前，我们一起来朗读神的话语。我靠主耶稣指望，快打发提摩太去见你们，叫我知道你们的事，心里就得安慰。因为我没有别人与我同心，实在挂念你们的事。别人都求自己的事，并不求耶稣基督的事。但你们知道提摩太的名正，他兴旺福音，与我同劳，待我像儿子待父亲一样。所以我一看出我的事要怎样了结，就盼望立刻打发他去。但我靠着主，自信我也必快去。然而我想必须打发以巴弗提到你们那里去，他是我的兄弟，与我一同做工，一同当兵，是你们所差遣的，也是供给我需用的。他很想念你们众人，并且极其难过，因为你们听见他病了，他实在是病了，几乎要死。然而神怜悯他，不但怜悯他，也怜恤我，免得我忧上加忧。所以我越发急速打发他去，叫你们再见他就可以喜乐，我也可以少些忧愁。故此你们要在主里欢欢乐乐地接待他，并且要尊重这样的人，因他为基督的功夫几乎致死，不顾性命，要补足你们供给我的不及之处。我们再次来个祷告，献上祷告。神啊，我们感谢你，你的话语安定在天，你的话语你的旨意是不变的，变的是我们的心。我们时常抗拒圣灵的感动，神啊，求你的旨意在我们心里成就，在我们身上如同成就在天上，让保守我们有一颗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的生命。神啊，我们立志行事都是你在我们心里运行，我要成就你的美意，将一切荣耀归给天父上帝。祷告祈求不配奉主基督耶稣慈爱怜悯得胜和荣耀的名求，阿们。好，弟兄姐妹请坐。在前面的几次分享当中，我们已经知道了在腓立比教会当中它有纷争，它有不和的事情正在发生，所以教会里弟兄姐妹产生了不和，而且很多信徒他们看到那个保罗这样的大使徒竟然被抓起来了，他们开始灰心失望了。因为他在大家知道他在那里罗马待了2年，对不对？等待上诉。有的信徒因为还有个问题，就是受到我们以后会讲受到当地犹太信徒的搅扰， 贪爱世界的心，还有不同的那个福音教育混到他们的教会里面去，他们开始逐渐失去对基督的爱心。大家知道腓立比教会是保罗执堂，他是执堂的，他是亲手把这个堂给建起来的。他心里对腓立比教会他非常非常的牵挂，他急切的想去探望腓立比教徒信徒，带给他们鼓励和安慰。但是我们都知道保罗他这个时候他人是不自由的，他在罗马遭受监禁，而且已经失去了人身自由。在这种情况下，他需要找一个同工去腓立比教会去探望他们，传递他的信息，鼓励他们。但是在这里我们看到了一个令我们感到非常可以说惊讶，应该是惊讶还有扎心的一个事情。大家看20到21节，他说，因为我没有别人与我同行，实在挂念你们的事，别人都求自己的事，并不求耶稣基督的事。之所以让我们感到惊讶，是因为当时保罗身在罗马，大家知道罗马当地就有属神的教会，这一点我们在罗马书就看到，而且可能还 人数众多。如果你去看一下罗马书最后一章第16章，你看到保罗几乎用整整的一章的长度向罗马教会的叫26位基督徒问安。但是在这里我们看到，当保罗想要寻找同工去腓立比教会的时候，我们看到的是罗马教会信徒他们的冷淡，他们那种事不关己高高挂起那种冷漠的态度，他们这样的反应让我们感到非常惊讶。同时这段经文更让我们感到应该是扎心，我觉得，因为当圣灵引导保罗写出这段经文的时候，他不单单是在指出罗马信徒的问题，他同时也是一针见血的在指出我们这些身在21世纪的基督徒，我们在面对侍奉，我们在面对上帝的时候，隐藏在我们内心深处的致命的一个病毒，那就是我们里面可以会自私的心，我们的肉体里面隐藏着一颗致命的病毒，就是我们的自私 self-centered。 弟兄们，我们都知道当初上帝创造我们的时候，他是按照他的形象和样式创造我们，我们可以说在那个时候蛮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而且我们承载的是神的荣耀，那时候我们真的是单单的仰望上帝。弟兄姐妹，在当初上帝创造的人的心和他们的眼睛当中，他们没有他们自己的，可以这样讲，他们一心所想的就是神的荣耀。可以这样讲，在堕落以前，我们这些被造的人，我们是无私的，完全是由上帝来掌管我们的一切，掌管我们的生命，他是我们生命一切的中心。这就是为什么当你看创世纪，你看到亚当跟夏娃他们二人赤身露体，他们不觉得羞耻，但是在他们堕落以后，他们动心要去吃分别善恶树上果子的时候，一切都改变。圣经说他们二人的眼睛就明亮了，才知道自己是赤身露体，便拿什么无花果树的叶子为自己编做裙子。在这里我们看到一点，堕落之后亚当夏娃他们的眼睛已经开始从上帝身上转移到自己的身上，上帝已经不再是他们生活的中心了，上帝而且不再是他们生命中的王。从那个时候起，我们人类，我们自己就是自己生命中的王，我们不需要上帝来告诉我们我该干什么不该做什么，我们也不再需要上帝来告诉我们什么是对什么是错，我们自己可以分别善恶，我们的人生我们自己做主，这是广告词，对不对？我的人生我做主。弟兄姐妹，什么是堕落？堕落就是从以上帝为中心的心生命跌入到自我中心的生命，而一个以自我为中心的生命，它就是一个自私的生命。这也就是保罗在2章21节中说的，他说别人都求自己的事，并不求耶稣基督的事。我们在神面前的奉献和服侍，如果遭受了自私这个病毒的侵蚀，我们的服侍就会变成一个工作，这是我的切身体会。我们会一份完成一份工作的这个眼光和思维，对我们的奉献或者我们的服侍，我们自我评估。记得有一次我在一个工作中，我遇到了一个难题，我知道那个坐在我后面那个同事，他是一个很有能力的同事，他完全有能力去解决这个问题。 然后我不知道他会不会帮我，然后我就去找他，我说，哎，这个问题你们能帮一下我？我知道他，但是我可能在不对的时候去找他，他平时是很不愿意帮忙，那一天他很忙，而且这个事情是比较麻烦的，他拒绝了我，他的理由是，他说了一句话很有意思，他说 "It's not on my job description"，大家知道什么意思吗？他说的其实没有错，在工作当中，我们只想完成我们分内的事情，不出差错就可以了，我就尽心了，至于别的事情，我没有责任，我也没有义务去完成。这就是罗马信徒的问题。当保罗向他们寻求帮助的时候，他们可能会在心里说，他说腓立比教会离我们太远，而且还要去处理这么麻烦的问题，我跟他们又不熟。保罗，你现在自身难保，真的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我们就尽心尽力，我们就把我们的罗马教会我们好好服侍就可以了。然后保罗在20节的经文让我们听到他的一声叹息，他说，因为我没有别人与我同行。弟兄姐妹，我们这里也需要思想一下，我们会不会在教会里想到一些我们可以去服侍的事情，但是转念一想，我就是一个无名无份的平信徒而已，何必去操这个心？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就让那些负责任去操心吧。弟兄姐妹，我想我们一定要警醒，一颗以自我为中心的心会让我们的爱心冷淡，会让我们把服侍都当成工作，会让我们看重自己的身份而变得冷漠和刚硬。其实不光只是在侍奉当中，弟兄姐妹，这种自私的心态在很多的时候也会体现在我们星期天来参加聚会的时候。我们可以真的想一想，我们星期天来参加聚会，很多时候会不会带着一种期望，我们希望在聚会这2个小时里面，我能够在这里度过一段美好的时光，我希望教会敬拜的音乐是我喜欢的那种风格，我希望有人在这里可以照顾好我的孩子，我希望有人，可能甚至我希望有人会来找我，让我有被需求，有被爱的感觉。我希望整个敬拜的流程都符合我的要求，不然的话，对不起，我却心里开始要说三道四了。我希望今天讲到的内容，讲到的风格最好也是我喜欢的，最好是那个讲员也是我喜欢的。我们希望今天所有的聚会的整个流程，按照我的时间停下来。希望他讲到时间不要太长，因为我接下来我已经安排好我的事情了，我不希望我的生活被聚会给打断。弟兄姐妹，基督在哪里？他在哪里？有可能你说，我只希望他今天能感动我，让我得到一种属灵的感觉和提升就可以了。如果一切都按照我希望的发生了，那今天我真的算度过了一场不错的聚会。弟兄姐妹，有多少时候我们来参加聚会，真的不再是心灵和诚实的敬拜，而是带着这种消费者心态的自我满足。不知不觉当中，基督已经不再是我们聚会的焦点，取而代之的是一个要被满足的我。不管是在面对服事，来参加聚会，还是我们平时日常的灵修生活，我们多少时候，我在想，我们的第一时间里我们想到的不是基督，而总是我，全是我，我的工作，我的学习，我的老公，我的孩子，我的时间，那是我的时间，我的家庭，所有的一切都是围绕我，满足了我之后，然后基督，好，再给你点时间吧。我相信这也是罗马的信徒所传递给保罗的信息，他们寻找出各种理由，使他们可以无法去腓立比看望那里的信徒。保罗在21节里说，别人都求自己的事，并不求基督耶稣的事，这是一个很重的责备。保罗在这里向我们指出，隐藏在我们里面的这个致命的属灵病症。那我们想怎么办？我们怎么办？解决之道是什么？我想保罗的信息，我们不能光看这么一段，前面他已经给了我们，我们成圣的总原则是在2章13节，他说，因为你们立志行事，都是神在你们心里运行，为要成就他的美意。而腓立比书的2章，从整段经文的上下文，我们可以看出，神通过圣灵 在我们心里运行，使我们可以依靠圣灵，生发出一颗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的心智和意念，使得我们可以和基督的性情有分，致使那个我们自我中心那个肉体活出基督的谦卑和顺服。而保罗今天就是要在我们今天所读的这段经文里面，通过两个活生生的真实的例子，提摩太和以巴弗提，向我们展示什么叫做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在我们讲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的时候，大家是否还记得那一首著名的基督的，我们说基督的颂歌或者基督之诗，大家还记得吗？你如果不记得，你可以看2:6-7，但是我想把在这里还是画给大家看一下。他说：“你们当与基督耶稣的为心，你们当与基督耶稣的心为心。”后面是什么？他本有神的形象。你们当与基督，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然后怎么样？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我们上回画过这个，取了成为人的样式。大家记好，在这里我们看到圣子基督耶稣，他和一心要高举自己的亚当相比，他采取的是完全相反的行动。他本来就是上帝，说了一清二楚的，他本有上帝的形象，但是在他是上帝的时候，同时他甘愿采取另外一种存在的方式，他成为了一个有血有肉的人，他甘愿成为人的样式。弟兄姐妹，这样对他做有没有好处？半点好处都没有，完全是为了我们，为了我们的得救。他从至尊至荣的神上帝成为了上帝的奴仆，为了拯救我们，他完全顺服上帝的旨意，走上十字架的道路。这就是我们的救主基督耶稣的形成。而保罗在接下来的19-24，我们来看，他说让我们看到基督耶稣的心在提摩太的身上得到了绝好的彰显。我们现在纵观保罗在新约里所有的书信当中，我们都可以看到，提摩太在和保罗同工的时候，他从来都不是一个指挥者或者决策者，他总是作为保罗的一个同工或者特使，任劳任怨的去执行完成保罗的差派。提摩太这个同工，我们从保罗其他的书信我们可以看得出来，他应该是个个性很内向的一个人，他应该或者可能还相对来说比较腼腆，他的身体也是不强壮的。从提摩太前书我们可以看到，他很可能患有慢性的胃病。保罗很可能考虑到他的身体的问题，毕竟腓立比离罗马有一段相当长的距离，所以保罗很可能先会去找罗马教会的信徒，看看是否有合适的愿意过去，但是没有收到任何的回应。然后当保罗找到提摩太的时候，提摩太他没有任何的推辞，他没有说哎呀你考虑考虑别人吧，我身体不是太好，或者说保罗我很愿意去，但是我可能不是最佳人选，我话都不太会说，我不太敢说话，而且就是处理的事情可能需要责备人的，你还是找个能力更强的人去。提摩太他没有半点的推辞，他就接下了这个可能会让他身心疲惫或者会生一场大病的重任。从提摩太的身上我们看到他展现了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所表达的一个重要的真理，圣子基督耶稣他完全顺服上帝的旨意，他完全献身自己接受天父的差遣。这是我们从提摩太身上可以看到的。弟兄姐妹，提摩太他已经跟随了保罗多年了，他在地中海的各大教会他已经是小有名气了，可以这样讲，很多教会都知道他的名气。弟兄姐妹，在我们说这是一个弯曲背谬的时代，人人都想着自己的利益，人人都想着自己的好处，但是他情愿选择顺服保罗，从来没想过与他竞争，他甘心乐意的蒙保罗的差遣。他没有考虑到自己的地位和利益，他没有为自己的得失斤斤计较，他完全无私的顺服，遵行上帝的旨意。弟兄姐妹，提摩太的选择真实的反映出基督的谦卑 与顺服。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一生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接下来大家应该还记得，接下来是什么？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诚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大家记好了，基督耶稣的降卑之路，他从神一路降卑，降到这里，死在十字架上。神仆人死十字架，在这里我们看到两个非常关键的词组，他就自己卑微，诚心顺服。从始至终，基督耶稣的降卑和牺牲都是他完全主动，他甘心乐意的结果。他不是被迫的，他不是被道德绑架的，他没有遭到任何的胁迫和辖制，他完全主动甘心乐意的奉献，谦卑顺服。而且在这个降卑的结果，不是万国的荣耀，是死在十字架上。弟兄姐妹，基督的降卑和牺牲，在25到30节当中，我们可以看到另外一位同工，他的名字叫以巴弗提，得到了一个完美的体现。我们前面已经一再说过，腓立比教会是保罗从亚洲进入欧洲之后，在欧洲大陆建立的第一个教会。我们还记得那个女商人吕底亚，还记得那个税吏，那个监狱的禁足，他跟那个希拉在监狱里唱歌，那个禁足受洗归信主，都是在腓立比发生的。所以腓立比教会跟保罗之间，他们有，我们真的说有非常巨大的深情厚谊，他们有深厚的情谊。后来保罗从腓立比出发之后，他去别的地方传道，腓立比教会主动向他提供钱财，资助他的福音宣传工作。他们是应该是，如果我没有记错，腓立比可能是当时唯一的一家从始至终资助他的教会。包括从使徒行传我们也可以看到，后来保罗他回到耶路撒冷，他在耶路撒冷的圣殿被捕，然后因为他是罗马公民，他有权向罗马的皇帝凯撒上诉，为自己辩护，然后他写了信之后被同意了，然后他被押解到罗马，等候那个罗马皇帝凯撒的接见。弟兄姐妹，这一等，我刚才说过，在罗马一等就是2年，在这2年当中，他住在哪里？他不是住在监狱里，他住在自己租来，他可以租来一个房子住在里面，租金得自己付，大家知道吗？租金自己付，生活起居、日用饮食都得自己照顾。所以腓立比教会他们知道了保罗的情况以后，他们肯定心里很着急，因为在这种情况下，保罗肯定需要金钱的资助，因为他要付租金的，他租金哪里来？而且他一个人被捆绑，跟另外一个人走在一起，他怎么自己为自己烧饭？肯定需要人为他料理日常生活，照顾他的起居饮食。然后腓立比教会，我们能想象一下，他们经过商量，他们开了个会，估计商量一下，他们说决定委派一个靠得住的同工去帮助他，去照顾保罗。我们想象一下，以前可能保罗正在坐在那里吃着他自己，也不知道谁给他做的那种很难吃的馒头，一直在那里吃，每天都啃馒头吃。突然有人在敲门，他把门一打开，看到门口站着一个风尘仆仆的一个男人，手里还提着一袋钱。这个人就是保罗在25节说的，他说他是我的兄弟，与我一同做工，一同当兵，是你们所差遣的，也是供给我需用的。这个弟兄就是以巴弗提，他千里迢迢从腓立比教会带着金钱，带着他自己来到罗马为保罗提供资助。真的，他不但提供金钱，我们相信他自告奋勇，他说保罗我来照顾你，我给你烧饭，我给你扫地，我来照顾你的一切的起居饮食。哇，这样的弟兄。但是很不幸的是，大家看到后面，可能是旅途的劳累，以巴弗提到了罗马之后就病倒了，而且这个病不是一般的病，我不知道他得了什么病，一场致命的病。在27节我们可以看到，他说他实在是病了，几乎要死。在30节保罗继续说，因他为做基督的功夫 肌肤之死，不顾性命，要补给你们攻击我的不足之处。在这里我们看到以巴弗提为了完成腓立比教会所托付给他的福音使命，他不顾性命。在这个短语，如果你看希腊原文，它的意思是有，它是一种赌博用语，它的意思说他把自己性命都赌上了，他赌上了自己的性命，为了去照顾保罗。我们现在可能很难理解为什么需要冒这么大的风险，从腓立比到罗马为什么需要一种赌上性命的这种勇气 和这种奉献。如果你去看一下地图，我查了一下，从腓立比这个城市，从现在的地图来看，腓立比位于现在的希腊，大家有印象吗？希腊 在右边，然后罗马是在现在的意大利在左边，两个一个 像个靴子一样的，两个城市直线距离地图上标出来是1200公里，就相当于从光顾列乡那个婉君他不是开了2天车跑到基督城，就是差不多这个距离，光顾列一路走到基督城的距离。但是大家知道这是直线距离，当时在那个时代可能是弯七弯八，弯七弯八不知道多长，就算1200公里，我们 想一想，2000年前靠走路的，没有别的交通工具，一路走过去的，他自身一个人冒着风险，我们不知道他在旅途中经历了多少的风险，他几乎为了完成这个福音的使命，他完全不顾个人的安危，他连命差点都搭进去了。弟兄姐妹，当我在看以巴弗提的这个见证的时候，我在想，这对于我们今天我们这些基督徒，或者对于我们现代的人，我们在现代的科技的这个保护下，我们活得真的很舒服，我们只追求个人的安逸和享乐。在教会里，我们会不会只要稍微要我们付出一点，稍微要牺牲一点，有些人或者说我们的内心，我们就会嗷嗷开始叫起来。我想以巴弗提的这个见证对我们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提醒和责备，我们真的需要悔改。弟兄姐妹，我们心里都应该知道，我想每个星期天来的聚会，如果我们真的说我们真的知道什么是敬拜，什么叫心灵和诚实的敬拜，我相信弟兄姐妹，我们会更加敬虔，我们会更加敬虔的来到我们这里。在弯谷瑞这个小城市，从家里到教会，我们不要说在大城市，就算你拿到奥克兰去，很多人家住的家和教会都有很长的距离，但是在弯谷瑞我们没有任何借口说我家住的太远，你住的再远也就是20多公里的距离，而且你是开车来，不是叫你用走路走过来，不是要你走1200公里，20公里开车过来。但是弟兄姐妹，为什么我们早点来教会就这么难？我真的不知道，早点来教会就是很难很难，安静的等候神在这里很难吗？为什么我们一定要查到10点钟才急急忙赶到，或者甚至还会迟到？弟兄姐妹，我们要知道我们是在敬拜永生神上帝。弟兄姐妹，我们不是来开会，永生神上帝他为了救我们，把他的爱子都献给我们，他深爱着我们。但是我们说我们来敬拜他，我们不紧不慢的我们来，我们甚至还会迟到。我们可以责怪我们说天气不好，交通堵塞，孩子不听话，昨天晚上睡得太晚，我们可能甚至还会责怪，叫你能不能10点半开始，11点开始。我们有1000个迟到的理由，但是我是没有错的。所以我一直听点点，自从我做了这个工作之后，我听点点，我说点点有一句英文你不要说，大家知道什么话，他说 It's not my fault。 我每天都听到这样的话，在我的工作中，在我遇到冲突的时候，听到最多一句话就是这不是我的错。弟兄姐妹，这是一个自我中心的人，堕落的人最为经典的表达方式。记得亚当吗？上帝责问他，你为什么吃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亚当说，是那个女人，是你赐给我那个女人叫我吃的，这不是我的错。事情出错的时候，这句话永远是我们肉体的第一反应，我的利益天下第一，谁都不能碰，谁碰我就跟谁急。 但现在在眼前的这位弟兄以巴弗提，他冒着生命的危险，他走了1200公里甚至更多来看望保罗。保罗说，因为他为做基督的功夫几乎致死，不顾性命。弟兄姐妹，保罗就是要在这里告诉我们，牺牲个人利益，牺牲个人利益，谦卑舍己，将自己完全奉献，信靠顺服。弟兄姐妹，很多人说，哇，这个是纸上谈谈而已。他保罗就在这里说，你错了，这不是纸上谈兵，更不是虚无缥缈挂在天上可望而不可及的那种远大的理想。弟兄姐妹，这是两个有血有肉靠主得胜的基督徒真真实实的生命写照。弟兄姐妹，我们不要再把上帝的旨意当成一个画饼充饥无法完成的任务。我们很多基督徒都会这样想，那都是理想。提摩太的无私，以巴弗提的牺牲，圣灵就通过这两个普通圣徒的生命见证，向我们真真实实展示了什么叫做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基督耶稣的心是什么？就是完全的顺服，完全的遵行上帝的旨意。我们的长兄基督耶稣，他已经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成就了这一点。而我们这些基督徒，我们是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我们就是要活出基督的谦卑和顺服。在这里，我们的弟兄提摩太、以巴弗提，他们活生生的向我见证了这样的生命。我们所要做的，就是依靠圣灵的大能，尽心竭力，顺服上帝的旨意，而且遵行上帝的旨意。这就是叫以基督的心为心。弟兄姐妹，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不是要我们怎么样怎么样，而是说你要靠着圣灵的大能去顺服，去遵行上帝的旨意。这是这里向我们所展示的重点。弟兄姐妹，这是我们一个正常基督徒生命的焦点，至少应该是。所以圣灵一再提醒我们，圣经通过这段经文不断的在所有的经文里不断的提醒我们，一个以自我中心为心的自我为中心的一个基督徒，他的生命注定是软弱的，他的生命注定是软弱，他体贴肉体，因为他是一个体贴肉体的人，他会想方设法正常化自己的软弱。这是我们自己知道的，我们狡猾，内心的肉体是很狡猾的，他会想方设法正常化，我的软弱是正常的，我的犯罪是正常的。当征战来的时候，我们只会去怪责怪别人，我们抱怨他人，我们责怪环境，我们责怪别的人。他们总是想，我是没错的，我现在所表现一切都是正常的，都是合理的。弟兄姐妹，我们一定要警醒，这样的心，一个体贴肉体的心，它和罪之间的关系，就像以色列军队看到巨人哥利亚的时候，他们的心里是没有斗志的，他们都没有想到去战斗。大家知道吗？他们根本没有斗志，他们和罪和软弱征战的结果，注定是屡战屡败，甚至是不战而降的。弟兄姐妹，我们一定要知道，基督耶稣他已经在十字架上，他我们战胜了一切的仇敌，罪已经被我们已经是得胜的一群人。而且圣经说，刚才丽妹读的那个罗马书八章，他说我们已经不但我们是得胜了，而且我们是得胜有余了。大家知道，我们不应该再去关注罪是多么的可怕，罪是多么的强大，罪是多么的不可战胜。有时候我们会这样去想，然后我们会想到自己，我们觉得自己好可怜，我们是多么的软弱，我是多么的无助。弟兄姐妹，这不该是我们在关注的焦点。圣灵就是在这里提醒我们，我们生命的焦点是与基督耶稣的心为心。这样的基督徒，当他就好比大卫在对抗哥利亚的时候，他所关注的不是站在他眼前的敌人是多么的强大，不是他自己是多么的弱小，多么的不可战胜，不可能得胜。一个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的基督徒，他只关注一件事情，那就是依靠圣灵复活的大能，顺从圣灵的引导，尽心竭力的遵守上帝的旨意。弟兄姐妹，请记住，你们立志行事，都是神在你们心里运行，为要成就他的美。所以我们需要来到十字架面前，为 为我们一颗以自我为中心的心，我们需要来到神面前，我们要认罪，弟兄们，我们要悔改，我们需要凭着我们的信心去仰望基督耶稣的十字架，我们需要去仰望基督，在十字架上，我们的救主基督耶稣，他为我们这些蒙恩的罪人可以说是翻转了一切。我们一直在，我喜欢用那句话，惊天大逆转。在十字架上，我们和我们的耶稣基督同死同复活。在十字架上，我们的天父上帝把他永恒的生命、永生的生命放在我们心里，让我们和神的性情有分，使我们可以宣告，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那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弟兄姐妹，只有在十字架上，我们终于从一群以自我为中心的罪人，翻转成为一群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的义人。弟兄姐妹，我们真的要思想基督耶稣的降卑和顺服。因着他的降卑和顺服，我们上回画过，因着他的这个死，神将他升为至高，大家还记得，又赐给他那超乎万民之上的。基督已经得胜，基督已经得胜，我们跟着他一起得胜，赐给他超乎那万民之上的名，他得到那荣耀的冠冕，为的就是要我们的救主基督耶稣成为我们生命的主。他不单是我们的救主，他更是我们生命的主，是位得胜的主。一旦基督成为我们生命的主，我们这些人身上就会彰显出基督得胜的生命，把一切荣耀归给父神。弟兄姐妹，请记住，基督借着圣灵现在正活在我们里面，请大家一定要记住，我们要知道活在我们里面的是谁。活在你里面的不是一个不能胜罪的生命，不是一个现在软弱里永远走不出来的生命，它是一个全新的战胜了一切罪恶，而且是从死里复活得了荣耀的一个新生命。所以我们需要做的就是仰望十字架。弟兄姐妹，我们这个再强调也不过分，我们不断的需要来仰望十字架，让基督的爱来激励我们。弟兄姐妹，我们需要让基督的爱来激励我们，让我们靠着基督，我们能够尽心竭力的顺服上帝的旨意，活出荣耀神的生命。弟兄姐妹，请记住，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就是要依靠圣灵，依靠基督，尽心竭力的顺服并且遵行上帝的旨意，将一切荣耀归给神。好，那我们再回到最后，我们一起回到刚才我一开始说的那个故事当中。当你在车里接到那个外地弟兄来的电话，我相信大家或多或少都会有类似的经历。当你接到个电话，是一个很难处理的事情，你的心里开始挣扎。我该怎么办？这样的挣扎会导致两种结局。第一种结局，你顺从肉体的引导，你体贴肉体，这个电话太烦人，什么时候打过来不好，偏偏在我又累又饿的时候打过来。然后这时候，你里面那个以自我为中心的肉体，它会催逼你，赶紧回家吧，好好休息休息。你跟这个人不认识，何必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弟兄姐妹，在这种时候，你的肉体会给你聪明才智，找到一个绝佳的理由，拒绝对方的请求，然后你开车回家休息，就这样结束了。这场征战你失败了。第二种结局，你顺从圣灵的引导，你体贴圣灵。弟兄姐妹，我一再提醒大家，我也提醒我们自己，请记住一点，在你里面有圣灵。弟兄姐妹，在你的里面有圣灵，圣灵的复活的大能在里面感动你，带领你，激励你，赐给你力量。圣灵在你心里运行，他将神的话告诉你，将神的旨意会放在你心里， 化成你爱的动力和生命。弟兄姐妹，请记住这句话，你们立志行事都是神在你们心里运行，我要成就神的美意。圣灵能够使你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立定心志，信靠顺服，遵行上帝的旨意，然后你可以做出讨神喜悦的事情。当你顺服圣灵的时候，你立定心志，接受圣灵引导的时候，你会调转车头，你会开车去接纳老，你会开车去接纳位老年人，你会在医院里陪伴这位老年人，你会耐心的为他翻译，陪伴他等待。神的美意就是要我们每一个神的儿女都活出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的生命。弟兄姐妹，真的让我们知道我们里面有圣灵，让我们能够依靠圣灵，遵行神的旨意，活出那住在我们里面的基督。我们要活出基督那住在我们里面，我们要活出一个得胜的、丰盛的、荣耀神的生命，这是神赐给我们。我们一起来祷告。亲老爸，我们感谢你，你为了救我们，连自己的独生爱子你都不吝啬赐给了我们。问题是我们，问题是在于我们，求圣灵你带领我们，开启我们心中仰望你的双眼。神啊，求你的救恩向我们彰显，让我们自私的心，让我们这些受自我捆绑的心，在真理中，在真理的灵中被释放，在真理中我们来荣耀你。神啊，我们相信我们立志行事都是你在我们心里运行，我要成就你的美意。神啊，求你帮助我们活出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神啊，圣灵啊，带领我们，帮助我们，引领我们。神啊，我们知道你永远爱我们，我们感谢你，祷告祈求不配，奉主基督耶稣得胜的名求，阿门。